我们约翰福音第十章中第十四节，我们要读到十八节。约翰福音第十章十四节读到十八节。
你说没有用话筒啊？
嗯，
你没用话筒。
我有，我在这里。
对，
好，那我们请 Roger 弟兄帮我们读一读，好不好？
我是好牧人，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识我，正如父认识我，我也认识父一样，并且我为羊舍命。我另外有羊，不是这圈里的，我必须领他们来，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，并且要合成一群，归一个牧人的。我父爱我，因我将命舍去，好再取回来。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舍的。我有权柄舍的，也有权柄取回来。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。
这是主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以前，他对门徒说的话。第一个，他说他是好牧人。他认识他的羊，羊也认识他，啊，他说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识我，因为他是好牧人。十五节，正如父认识我，我也认识父一样，并且我为羊舍命，那就是说明他钉十字架是为他的羊舍命。十六节他说，我另外有羊，不是这圈里的，我必须领他们来，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，并且要合成一群，归一个牧人了。这一节圣经说另外有一群羊，是指着外邦基督徒，好不好？因为主耶稣现在说话，听他说话的这一批人是以色列人，犹太人，他们是主的羊。就是说我还有一批羊，是另外一群，以后这两群要合成一群，都是这一个好牧人主耶稣。十七节，我父爱我，因为将命舍去，好再取回来，那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为我们舍命了，最后他又复活了，他的命又取回来了。全世界死了的人没有一个复活的，只有主耶稣复活了，好吧？第十八节，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舍的，我有权柄舍了，也有权柄取回来，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。那么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主耶稣的羊，不是牧师的羊，不是哪一个人传道人的羊，请你弄清楚。今天有传道人讲，你们都是我传福音得救的，所以你们就是我的羊，错了，好不好？没有。今天我们每一个人，你相信了主耶稣，你就是他的羊，他是你的好牧人，他为你舍命钉十字架。你相信了主耶稣，每一个基督徒相信了主耶稣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都有神的永生，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每一个人都有神的生命。这就是主耶稣把他的命舍去，然后把神的生命就赐给了我们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的生命，每一个人都有。我们每一个人有两个生命，一个生命是从父母来的生命，这个生命是有罪的生命。但是我们还有一个生命，是你信主耶稣的时候，神的生命进来了，这个生命是没有罪的生命，是神的生命。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， 除了以外，我们也知道每一个基督徒你信主耶稣的时候，你还要得到圣灵住在你里面，这个圣灵也是神赐给我们的。你是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晚上向门徒吹了一口气说，你们受圣灵。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，我们就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。因此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的儿子，好不好？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的儿子，所以我们彼此之间都是弟兄。但是今天因为我们还有一个身体，有男的有男的身体，弟兄的身体，女的有姊妹的身体，所以今天我们还叫弟兄和姊妹。到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体都要改变，改变和主耶稣的身体相似，那个身体就没有男女的区别了。所以主耶稣就告诉我们，当复活的时候，我们就像天上的使者，对不对？也不惧怎么样，也不嫁，就没有男女区别，因为都是神的儿子啊。那一天还没有到，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，我们有弟兄有姊妹。刚刚我们唱了一首诗歌啊，这首诗歌呢是菲菲帮我们选的啊，复杂爱的捆绑，那就是今天我们在这里彼此之间，那就是爱，好不好？你是一个家庭，你是一个丈夫，你是一个妻子，你这个家里有爱。你是一个父亲，你是一个儿子，你是个女儿，你是个妈妈，这个家里也有爱。但是除了家庭有爱以外，在这群羊里面还有爱，好不好？第一个爱就是我们的牧人，好牧人爱我们，好牧人爱我们。所以今天请你千万不要忘记，我们这个聚会，我们在一起的聚会，不是哪一个组织的聚会，不是哪个人来带领的聚会，乃是好牧人来带领我们，主耶稣来带领我们这个聚会。因此是他来带领我们，所以我们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次的聚会是在主耶稣的名里面的聚会，不在人的名里面，一定是主耶稣的名里面聚会。啊，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的十八章。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节，
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
好了，这就是好牧人说的话。主耶稣今天在哪里？他复活升天，现在是坐在天上神的右边。但是主耶稣会告诉我们，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这个奉我的名聚会原文不是奉我的名聚会，原文是在我的名里面聚会。我们这个聚会不是哪一个系统的聚会，哪一个组织的聚会，我们这个聚会是在主的名里面的聚会，只有他的名，没有第二个人的名字。所以我们在他的名里面聚会，主耶稣就说，我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，这就是主的话。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，请你千万不要忘记，主耶稣就在我们中间，你看不见他，因为他是神，但是他的确就在我们中间。 所以我们读圣经也好，弟兄姊妹做见证也好，这里因为有主的同在，圣经的话就能说到我们里面去了，好不好？就能够改变我们每一个人，这就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，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。因此，今天有一批人的聚会是没有系统、没有组织的。比方说，现在你看到有很多的教会，它有名称，比方说它是路德会，好不好？它这个叫路德会，那就是马丁路德的那个系统了，它叫路德会。我们不没有，我们没有这个，没有任何会的名字。我们就是在主的名里面来聚会，每一次聚会都是这样。今天星期五，我们在这个名里面聚会；明天早晨星期六，我们又在这个名里面聚会；主日下午北本聚会，我们也在这个名里面的聚会。因此，我们的聚会一定是以圣经作为一个标准。我们略有一点力量，也要遵守主的话，不弃绝他的名。好，这里我们又要读一处圣经，请你来读启示录第三章。启示录第三章第七节，我们读到多读一点，我们读到十三节，七节到十三节，启示录第三章。
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，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，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略有一点力量，也曾遵守我的道，没有弃绝我的名。看啊，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，是无人能关的。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，其实不是犹太人，乃是说谎话的。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，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，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，我必快来，你要持守你所有的，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。得胜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，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来。我又要将我的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，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，并我的心名都写在它上面。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
这里有一个教会名称叫做腓拉铁非，腓拉铁非这四个字的意思就是弟兄相爱，也就是刚刚我们唱的那首诗歌伏在爱的捆绑，那是这一批人就是弟兄相爱的，我们在一起聚会。这个教会的特点就是略有一点力量，也曾遵守主的道，那个道应该是话，遵守主的话，没有弃绝主的名。在这一批人的聚会里面，高举的是主的名，没有高举人的名，绝不高举哪一个牧师的名，也不高举历代以来哪一个传道人的名，没有的，只有主的名。也曾遵守主的话，那么这个主的话在哪里？就是这一本圣经。因此主就给这些腓拉铁非教会有一个敞开的门，是没有一个人能关的，这就是主的应许。好， 因此圣经里就告诉我们，这个在希伯来书有一句话，或者我们来读一读，往前面翻，希伯来书第十章25节，希伯来书第十章25节，
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，倒要彼此劝勉，既知道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。
圣经里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不可停止聚会，你看到没有？没有任何一个原因可以停止我们的聚会。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所以这一批非拉铁非教会或者清新祷告族的聚会，他们不会随便的停止的，从来不会停止，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的。那我们受到一些外面的影响，有没有可能停止聚会呢？好，弟兄姊妹，这个我们要小心了。外面的影响是什么影响？那我们一定要知道是什么影响。现在我们要看一看主耶稣他是怎么样对我们讲。第一处我们来读一读约翰福音13章，第3节，就读这一节，约翰福音13章的第3节。
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，又要归到神那里去。
好，这是主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，快要钉十字架了，因为这是在逾越节以前，他就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。万有，那是所有的一切都交在他的手里了，这就叫万有。那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就是希伯来书的第1章。希伯来书第1章。我们要从第1节读到第4节，第1节读到第4节。
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，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，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右边。他所承受的名，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，就远超过天使。
好，这里是说到主耶稣，第2节，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，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。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，他就是神，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，所以他是承受万有。第3节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看到没有？今天主耶稣坐在父神的右边， 但是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什么万有。所以我们的聚会是他用全能的命令来托住的，托住这个聚会。不管外面的环境有多么的困难，只要有主与我们同在，他的全能的命令就托住万有。这是我们的信仰，而且这是主耶稣亲自说的。刚刚我们读的约翰福音十三章，他说他是已经知道神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。所以今天我们一定相信一件事情，万有都在主的手里，所以基督徒的聚会也在主的手里，我们的聚会也在手里。无论在哪里，只要有两三个人在他名里面聚会，他就在我们中间。所以这个聚会，基督徒的聚会是不会停止的，因为主耶稣会用万有，他用全能的命令来托住万有。主会安排一切，因此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个人的信心，对主的话的信心不一定都相同。有的基督徒的信心比较软弱，但是信心软弱的我们应该接纳，不要排斥。有的弟兄姊妹的信心软弱，那么圣经里也告诉我们，信心软弱的我们要接纳，就请你来读一处圣经，请你来读罗马书。第十四章，我们从第一节，我们读到第四节吧，第一节读到第四节。
信心软弱的，你们要接纳，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。有人信百物都可吃，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。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，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，因为神已经受纳他了。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？他或站住或跌倒，是由他的主人站，而且他也必要站住，因为主能使他站住。
这里又说到基督徒有信心软弱的，好不好？我们的信心相信什么？相信主的话。有的人相信百物都可以吃，但有的人觉得说我只吃蔬菜，就不要去论断它，不要去论断它，也不要用自己的办法去改变它。有一个见证，就是中学的同学，有一批中学的同学，那个是一个教会学校，但是它里面有一个同学是父母是就是回教徒吧，他是这样，所以他就不吃什么东西呢？不吃猪肉，他都不吃猪肉。同学中间开玩笑，几个同学把嘴巴给他搬开，一定把猪肉灌到他嘴巴里去，一定要勉强他吃，因为同学开玩笑嘛，他也把他吃掉了，但是在他心里面就不平安了。为什么？ 因为他从小不能，就说这个猪肉不能吃，包括以色列人也是不能吃猪肉，因为圣经里有很多东西不能吃啊，以色列人有规定的，不洁净的他们不能吃啊，所以这个你就不要勉强他了。如果有一个以色列人犹太人，他信了耶稣了，他是基督徒了，但是他从小没有吃猪肉，现在你说你是基督徒什么都可以吃了啊，不要守你们的摩西律法好不好，你今天来跟我们一起要吃猪肉，你不要勉强他。他说我从来就没有吃，我就不吃啊。这个信，这个叫信心软弱。那么我们聚会这一件事情上，在聚会的这件事情上也有信心软弱的情况。我来举个例来说，我们主日那个北饼聚会，北饼聚会在我青少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的父母他们的聚会主日那个杯呀，没有那么多小杯，就是一个大杯，而且大杯啊，比方说这个弟兄祷告了他喝一口，马上就传给第二个人喝，第三个人喝。后来就有的人觉得说，你刚刚喝过了，那个口水还在上面呢，我就来跟着喝嘛。好，后来就有一个办法，就传一个布过去，一个毛巾，一些小手帕啊，手帕啊。那么你喝了以后就把它擦一下，他又喝，又把它擦一下，就采取这个办法。那么这一个是什么？后来有弟兄就说，他说我今天感冒了，如果我喝了以后，他是学医的嘛，啊，医生说我喝了以后，我这个感冒就可以传给你了，啊，那么今天我就最好我就不喝了，好不好？喝杯就不喝了。后来啊，你看我们现在用的就是小杯了，好不好？小贝，有的人说，你看主耶稣当时啊，十二个门徒，他们十一个门徒，他们擘饼的时候，喝杯的时候，就是一个杯嘛。主耶稣说不把杯给他们一个传一个，都在喝这一个。今天我们那么多小杯，那对不对啊？应不应该这样做？是不是就不对了？啊，弟兄姊妹，但是我们来看，今天我们的做法还是对的，因为我们祝福的时候是一个杯，对不对？祝福的一个杯，后来分成小杯呢，是倒在一个壶里面，有壶里面再分到小杯里去，所以祝福的还是一个杯，因为我们祷告求神祝福那个饼，祝福杯还是同样的一个杯一个饼，不过不是一个人喝一口，是放在小杯里面，每个人来喝小杯。这样的话，就是那个没有信心的弟兄，他就觉得说这个他能够接受了，好不好？他就能够接受了，啊！所以现在在国内还有的地方还是一个杯，啊，他们还是一个杯，但是呢，现在也有的地方他们是用小杯，还有的地方不用小杯。我在记得大概离现在也许四十年前吧，就是先拿一个篮子。放很多勺，啊，然后先把勺传给你，每个人拿一个勺在手里，然后杯再过来，你就是舀一个喝一口，这个勺等等就拿去洗够，下一次再用，好吧？就一个人一个勺，就不是一个杯了，啊，这样就是信心软弱的，我们要戒了。有的弟兄姊妹就觉得他信心软弱，啊，所以我们要戒了。啊，我就是举个例。啊，那是今天我们有的做法是为了对信心软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应该照看他，不要去论断他。那么现在又说到最近你们看到这个武汉不是出问题了吗？好不好？所以有的觉得说，你看你如果看微信一看， 现在哪一个城市那个武汉的人，武汉打工的人又回去了，好不好？那就很危险了。他就把武汉那些那些影响生病的传染的东西就会带回去。所以国内就有弟兄姊妹就说，那我们现在还聚不聚会啊？我们还聚不聚会？是不是我们这个聚会就停一段了，停了再讲了，好不好？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对于这个，我们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，万有的权柄在谁的手里啊？在主耶稣的手里，好不好？你相不相信？他会用全能的命令来托住什么？托住万有。但是也有个别的弟兄没有这么大的信心啊，他说我今天有点咳嗽了，我今天就不去了吧，我去了我怕传染别人，你不要去论断他，好吧？他觉得不平安，他可以不来，没有关系的，好不好？我们就为他的咳嗽祷告，好吧？啊，有病你就为他祷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圣经的话，我们不可停止聚会。所以今天也有弟兄姊妹打电话来问我，你们今天还有聚会没有？也有人问明天还有没有聚会？我们这里的聚会没有停过，都不停，好不好？但是请弟兄姊妹为这个聚会祷告，我们要相信主会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托住每一次在他名里面的聚会。但是弟兄姊妹他自己有病了，或者有那么他对于这个客观的自然规律他不要去违反，他觉得不平安，那就可以在家里休息，因为他怕传染别人或者怕别人传染，好，这个你可以，这个就是你个人跟主的关系了，这个非常重要，好不好？不要勉强。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要停止祷告，这个我们也请读一书圣经，请你来读以弗所书第六章，18-19节，以弗所书第六章18-19节。
靠着圣灵，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要在此警醒不倦，为众圣徒祈求，也要为我祈求，使我得着口才，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。
好，这是保罗给以弗所教会写的信里面提到，他说靠着圣灵，原文不是靠着圣灵，原文是在灵的里面，在圣灵的里面，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随时就是时间的问题，多方就是什么地方，就是在圣灵的里面，无论你是在什么地方，是在早晨晚上中午什么时间，那都要祷告祈求，随时随地，那就是随时随地在主的里面，千万不要忘记了祷告。所以今天星期五我们的聚会，你千万不要忘记为星期五的聚会祷告，明天星期六的聚会，主日的聚会，请你千万为这个聚会祷告，好不好？这是保罗告诉我们，而且要祷告祈求，并要在此警醒不倦，为众圣徒祈求，也要为保罗祈求，为众圣徒祈求，就是有弟兄姊妹信心软弱的，你要为他祈求，他有生病的，你要为他祈求， 他今天不能来聚会的，也许他已经回台湾了，那你也要为他祈求，好不好？也为众圣徒祈求，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。我们相信权柄在主的手里，圣经里神曾经借着摩西对以色列人生病的问题说了神的话，我们可以来读一读，请你来读出埃及记。旧约的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六节，就到这，就读这一节。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六节。
又说，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，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，留心听我的诫命，守我一切的律例，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，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。
你看神怎么对以色列人讲，你只要听神的话，神就不把加给埃及人的病怎么样加在你的身上。今天我们基督徒，你听不听神的话？神的话在哪里？今天是圣灵会把一切的事情来指教我们，所以我们每一件事情要祷告，我们也为我们的聚会祷告，也为每一个弟兄姊妹圣徒祷告，求主来带领来保守，也为自己祷告。如果我得罪了神，我没有听神的话，你要祷告，这样就不会把埃及人的病加在你的身上，看到没有？好不好？神就要保守你。这是对以色列人讲，对我们基督徒，主耶稣在地上没有一个有病的人到他面前去他是没有医治的，都医治了，你只要到他的面前去啊。因此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有一个信心，相信主的话，我们要听主的话。所以我有一件圣经我们读过很多次的，就是约翰福音十四章的二十一节，我们再把它读一读好不好？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，
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
好了，如果你是一个爱主的，主一定爱你，不会把埃及人得的病加在你的身上，也不会把武汉人得的病加在你的身上，因为你是爱他的，好不好？他一定爱你，神也要爱你，并且要向你显现，就是看你怎么对待主。而因此我们每个基督徒，你在主的面前，外面的环境不管人怎么讲多大的困难，你千万不要忘记以弗所书第六章那里讲，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。而且我们也读过有一节圣经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那里告诉我们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，把你所要的怎么样告诉神。 神一定对给你平安，使你得到平安，要来保守你。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，我们的相信，因为我们信的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。除非你不听话，好不好？有了神的命令，你不遵守，你不听，好了，那你就自己要承担了，好不好？大概几年，五六年前吧，SARS 还在流行，那个时候没
十七年前
SARS 在流行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在台湾有一个姊妹打电话给我，那个姊妹就说他们的牧师动员他们去服侍有 SARS 病的人。他就问我，蒋弟兄，我觉得不平安，我该不该去？牧师要喊他去，喊他们去。我就告诉他，我说你不是要听牧师的，你是要听主的话，所以我说你现在要好好在主面前祷告。结果他祷告了，他觉得不平安，他没有去了。哎，这个姊妹前两个星期还来了，主日我们聚会完了，他就在这里拿书从台湾过来的，好不好？他没有出问题。结果那个牧师的姐姐反而听了牧师弟弟的话，就去服侍那个沙尔斯病的人，结果就在那场病里头姐姐死了。这个就是主有没有给你清楚的话，好不好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遇见任何一个外面的环境，你一定要有主的话，所以千万随时要在主面前祷告，好不好？把你所要的告诉神。如果给你不平安，你一点都不平安，那你就不要勉强去做，不是哪一个喊你去做，不，你就是就要不去做了啊。所以这一个就是很多我们也说过，基督徒生病有一种是我们违反了自然的规律，有的自然的规律你不要去违反。比方说这个人你不了解他，他生病了，咳嗽了，那么怎么办呢？啊，你该戴口罩还要戴口罩，好不好？他该去看病，他应该去看病，啊，所以你觉得不平安，你还可以不和他接触，啊，这个都是你自己要在主的面前，要听圣灵的话，你就是一个爱主的人。啊，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，我们一定要清楚，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做。也就是在沙尔斯流行大概在尾最后，有一个青年人从国内，他的父母把他申请到这边来读书，我给他找到一个基督徒的家里接待他，他在那里 homestay 住在他家里。可是他来提前了两个星期来，那个人就不能接待他了。你为什么？因为他那里的人啊，他是接待青年人的 homestay 的，但是没有地方给他住，因为那个该走的人还没有走。那他说怎么办？他是国内来的，那个时候SARS流行，所以最后我就祷告，就只有把他接来住在我的家里了，好不好？那你看我怕不怕，危不危险啊？好不好？啊，从人来看是危险，但是我们先祷告，感谢主。那个孩子在我这里来住了两个星期，才搬走。在这两个星期里面，福音传给他，他信主了，而且在两个星期里面他还受浸了。就在我原来住的那个房子受浸了，然后就在那，他才去那个 homestay 的。那么现在这个人也没有问题。好不好？这个孩子现在都没问题，已经结婚了，还有孩子了，啊！ 所以感谢主吧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千万，我们在主的面前，每一个基督徒不要离开主，不要离开主。怎么不离开？就是一定要听圣灵的话。圣灵怎么告诉你？那就是约翰福音14章26节，圣灵要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们。圣灵指教你以后，你里面不平安，你就可以不做。你觉得今天不平安，我不能够去聚会，我因为咳嗽，你就可以不来。比方今天全良就不能来，为什么？他咳嗽了。全良上个星期五他也咳嗽，也没有来，还发烧。这个主日他好了一些了，他又来了，来了以后呢，他又怕给我坐在一起传染别人，他就跑到旁边来坐，好不好？星期三他也来聚会，但是今天他又咳嗽了，而且他的姊妹他也把他传染了，两个都不能来给我打电话，啊，这个就不能勉强了，好不好？千万不能勉强，哦，今天聚会你应该来，不要勉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只为他祷告，也他自己要祷告，好不好？我们相信一件事情，万有都在主的手里，我们信靠这位神，他是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不可停止聚会，所以我们的聚会不停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不能来，一定不要勉强，好好好在主面前祷告，好不好？好，我想我今天呢，想借由这些圣经和弟兄姊妹交通，就是把这一切，我们每个基督徒千万不要离开主的话，一定要把你所要的要告诉神，啊，你要做一个爱主的人，这样主就会向你显现。如果你不是做一个爱主的人，那圣经里就告诉我们，那埃及人的病也许就加到你的身上来了，好不好？因为你不爱主嘛，啊，所以我们弟兄姊妹要做一个爱主的人。好，我现在交通到这里，看看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问题或者要说的没有？好，
就你说复活与灵级聚会，我们的聚会有分这个拜饼聚会，有这个星期五的聚会，星期三的聚会，还有星期六的聚会。假如这一个星期我只个参一个聚会，我是有没有停止聚会啊？
没有没有
没有，好，谢谢。
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。好，注意后面一句话，好吧？停止惯了，不可停止聚会。那意思就是说，你里面你有时间，里面有感动，你就来聚会。如果你有困难还不行的，我举个例来讲，我在读大学的时候，因为我是学医啊，我们那个时候星期主日都要上班看病人，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在病房里面，一个人管十几个病床啊，主日都要上班，所以主日我们还不能去聚会，你看没有？在那一段时间，好不好？什么原因？不是我不愿意去，是因为客观的条件了，好不好？但是我会在主面前祷告，主啊，我今天不能去，求你保守今天的聚会。
但是外边有些教会来讲呢，他是主日，这个聚会很重要。如果不去这个主日的聚会，就是停止聚会。有些教会有这个观念。
他这个观念要看有没有圣经的根据，好不好？圣经没有这样的话，那是他牧师的观念，好不好？传道人的观念。好，我们就在主的面前不可停止聚会，就是只要我有时间，我就尽量的要来聚会的，好不好？实在有困难，有特殊的困难，那是另外的一件事情，好不好？好，你看那个，启示录里面那个使徒约翰 被关在拔摩海岛上去了，他怎么聚会啊？他每个聚会都不能参加，又关到监狱去了，他怎么参加？好不好？啊，那是不可能的聚会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感谢主。好，如果弟兄姊妹没有要问的了，那我们就请 Red 弟兄做一个结束祷告，好吧？
身上的事情都是你允许的。
感谢主。
主啊，你是好牧人，好牧人是爱他的羊群，甚至为羊舍命。
感谢主。
主啊，感谢你赐给我们永生，叫我们永不灭亡。你也告诉我们，谁也不能从你手里把我们夺去。
感谢主。
主耶稣，你是教会的头，我们都是肢体，我们因此都应当在你那里面，都应当合一，我们应当听你的话，并且遵行。
主耶稣，
我们信心软弱，也祈求你怜悯我们，让我们都能够因着你的话，我们的信心能够逐渐增长。祈求你继续带领我们聚会，与我们每一次聚会同在。
感谢主。
主，我们也把刘弟兄和 Kim 们，还有其他弟兄姐妹有在生病的，都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。主，祈求你垂听弟兄姊妹的祷告，也赐给他们有一个平安喜乐的心，让他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，向你祈求。也祈求你把你的旨意向我们显明，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明白你的旨意。主，我们也把今天没有能够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交托在你的手中。祈求你按照你的旨意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。
谢主。
主，我们现在聚会就要分散，祈求你带领我们每一位回家的脚步。也把明天的聚会仰望在你的手中，祈求你引领。我们将祷告祈求感谢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
阿们。